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又到了我们一块儿相约灵修的时间。规律的灵修使我们不容易软弱跌倒，爱慕神话语的人是有福气的。每一次当我们打开神的话，愿神就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字句中的亮光，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每天成长，日日茁壮。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遗留何物，遗留何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旧约诗篇127篇，旧约诗篇127篇。请弟兄姐妹预备好你的圣经，我们先听一首诗歌《爱我们的家》。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诗篇127篇，诗篇127篇。我们一起把焦点放在第三节，诗篇127篇第三节。我们就以这一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诗篇127篇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诗篇127篇第三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诗篇127篇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诗篇127篇第三节。继续就由孙大中来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遗留何物。我的一位朋友最近写了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明天就死了，我们工作的公司很快便可以找到替代我们的人，但我们的家人会因我们的逝世而一辈子感到痛苦。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工作上，反而很少花时间陪伴孩子呢？为什么我们早起晚睡，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竭，吃劳碌得来的饭，忙着为自己在世上留名，却忽略了比起所有的事物更重要的投资，就是我们的孩子。所罗门宣告，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他所留给我们的无价遗产。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我们付出时间和精力。我们根本不需要日以继夜劳碌的工作。蛮有智慧的所罗门宣告，耶和华照顾我们，我们应花时间陪伴孩子，并且相信耶和华会为我们预备一切所需。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教会中的孩子，他们同样都是我们长久的产业，更是一个没有遗憾的投资。儿女是我们的产业，天父给我们的祝福，生命因他们而丰盛，孩子是无价的宝库。花时间陪伴孩子是最有智慧的时间投资。
一段经文，
一个祷告，
一首诗歌，
持之以恒，
属灵生命每天长成，
灵命日粮天天浇灌，
一个好的节目，
一本好的灵修小书，
欢迎收听，
欢迎来信索取
灵命日粮。
诗篇127篇多数学者认为作者是所罗门，是所罗门所写的。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远离了神，他的灵性低落，失去了方向和目标，不像他的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结果到头来是一场虚空。如果这篇诗篇是所罗门晚年时候所写的，那么就是他经历了人生的一切，发自内心深处最深的觉悟。诗篇127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所罗门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六到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六到七节，使徒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神是我们永远的依靠。突然间，所罗门又把话题转入了儿女。诗篇127篇第三节，所罗门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产业的意思就是那是给你的，不是你花力气得来的。所怀的胎是神所给的赏赐。产业是要用心去经营的，一块田地 如果不去经营，不去开垦，不去耕种，那就荒废了。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个孩子都有潜能，都可能有尽情的生命，都可能有伟大的人格。如果我们期盼我们的孩子有一天要起来领导未来的社会，那些所需要的特质不会自然产生，而是要靠父母亲殷勤的尽情的去培养。神所赐的儿女是永恒的产业，是不可以随意支配的，而是要忠心的替神照管。神把养育的责任托付给你，你就要存着敬畏神的心，尊重神所赐的产业，忠于他的托付，要把时间和金钱投资在儿女们的身上，预备他们成为勇士手中的剑，为耶和华征战。诗篇127篇4节到5节，所罗门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今天很多人怕麻烦，想到有了孩子会给自己带来很多不便，带来很多挑战，带来很多麻烦，而拒绝小孩。弟兄姐妹，拒绝孩子就是拒绝了神给你的产业。如果怀了孩子，就把他生下来，让他在神的国度里成为有用的人，引导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让基督成形在他身上，以后他能够荣耀神。儿女不是负担，而是产业，是神给我们的托付。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可能有人说了，如果家里有了孩子，那就不能继续上班工作了，那就必须待在家里带孩子，那少了一份收入，将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呢？这的确是信心的挑战。弟兄姐妹，要仰赖神的供应，相信神既然把一个孩子带到你的家，他也必然把祝福带到你的家里。请我们看旧约圣经利未记25章20节到22节，利未记25章20节到22节，经文说，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是的，我们是不足的，但是神是信实的，是充足的，他必有预备。要有信心，在神恩慈的安排底下，在感恩的心意中产生责任感，承受从神而来的产业。要以所怀的胎为乐，生活可能会辛苦一些，但是孩子给你带来的满足是别的事物绝对无法替代的。所以弟兄姐妹，要对神有信心，领受从神而来的爱与勇气，克服对未来的忧虑。过去耶稣家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有信不惧粮米少，相爱不嫌人口多。今天很多国家都面对少子化的问题，孩子越生越少，将来会形成非常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知道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要在生养孩子的事情上经历神，仰望神。所罗门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无论孩子生下来是残缺亦或是健康，都是神所赐的产业。有句话说得很好，世界上没有障碍的孩子，只有障碍的父母。并且无论是自己的孩子亦或是教会中的孩子，同样都是我们长久的产业，是一个没有遗憾的投资。今天很多为人父母的平常忙于工作，缺少给孩子足够时间的陪伴和关怀，多半就是用金钱打发孩子，什么事情都让孩子用钱去解决，留给孩子的是才艺班，是电视节目，是电脑网络。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只塞给孩子钱，只是让孩子去上学，把教育孩子的责任交给学校，而是要留给孩子足够的时间，要陪伴他，要教养他， 要给他健康和热情，在他还小的时候要引导孩子信主得救，要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给他好的感受，要做他的好榜样，让孩子智慧与身量并神与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样呢，孩子从小满有智慧，身体健康，又有好品格，又有美德，乐意服务人群，当他面对人生抉择的时候，自然他会做出正确有智慧的选择。而好的品性更是必须在家里养成，所以除了生活上物质的供应、身体的照顾之外呢，要看重孩子他属灵的生命。你说孩子的信仰是他自己的事，等他长大以后、懂事以后，让他自己再做决定。弟兄姐妹，圣经的教导不是如此，请我们看旧约《申命记》第六章六到七节，《申命记》第六章六到七节，经文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十四节经文记载，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而箴言二十三章第十三节，箴言二十三章第十三节经文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而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经文又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十九章十八节，箴言十九章十八节经文也说：“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我们所熟知的经文，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留给儿女的永远产业就是神的话。当儿女长大以后，他能够在主里听从父母，蒙神喜悦，你的心将会多么受安慰呢？我们给儿女留下的物质财富是非常有限的，唯有带领儿女走在公义的道路上，蒙神赐福，他的粮才不缺乏，他的水才不断绝。因为神要赐福给行为纯正的义人，神听义人的呼求，听他们的祷告。今天的灵修题目是遗留何物，遗留何物。我们盼望孩子从我们这儿承受什么为产业呢？很多人留给儿女的只有属世的产业，留给孩女一笔金钱、一栋房子，但是我们留给儿女的不仅仅只是属世的产业，更是属灵的产业。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他曾经说，父亲的德性是留给儿子最好的遗产。对基督徒而言呢，为基督而活的人生是留给子女最好的产业。当我们尽心尽意为主而活，把属灵的信心、盼望、爱心当作真正的产业，存着爱主的心劝勉、安慰、教导儿女的时候，我们的儿女正在领受一份极其珍贵的礼物。今天有多少伟人将他们的成功归因于他们的父母亲给了他们好榜样，因为父母亲有好榜样，子女也被看重，被赋予希望，希望能够持守家风，能够承先启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四到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四到五节，当保罗论到做教会监督的资格的时候，他说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另外有翻译说，或做端端庄庄的，使儿女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四到五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呢？我们每天要用爱心和牺牲来引导自己的儿女，在儿女的心中潜移默化地写下神的圣名。为人父母的榜样是非常重要的。你是否留意自己每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不给儿女留下负面的印象或者是恶劣的影响，以至于他们跟着效仿。我们是否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做任何卑贱或者可藐视的事，以至于羞辱主的名。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儿女们就容易信主，因为孩子在父母的生活中看到信仰的实践，他们的心就容易向主敞开。如果我们是假冒为善，我们说的是一套，在家里做的是另外一套，那么儿女就不容易信主。今天很多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因为父母亲没有好的见证，结果呢，孩子被世界给吸引去了。求主帮助我们，重新从世界赢回我们的孩子。当然不是靠着我们有限的自己，而是倚靠神。求主更新改变我们属灵的生命，让我们好好的爱我们的孩子。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或许你已经达到了属世的目标，你的事业很成功，你的事业做得很大，你的产业很多，但是你的孩子呢？他们可能迷失在世界里，他们可能沉沦在罪恶中，这将是你一生最大的遗憾。每每想到这里，你就不能够安然睡觉。所以求主帮助你，在不多的日子里，从世界赢回你的儿女。也许弟兄姐妹，你的年岁已经很大了，你失去很多宝贵的机会，但是请你留意，神还有话对你说。请我们看提多书第二章二到五节。提多书第二章二到五节，保罗说，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虽然上了年纪，虽然年岁大了，可能已经做爷爷了，做祖母了，但是我们要有节制，要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要纯全无疵，并且呢，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不放纵私欲，要用善道教训人。我们更要做子女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天天用他的话来光照你，引导你。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更新我心意。
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磨我塑造我，是我的恳求。
想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
主，你是他。
Thank you.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说我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可以向你求。你是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你乐意赐下智慧。我们再一次恭敬地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你的面前，求主施恩，求主赐福。主啊，每一个孩子都是你所认识的，都是你所赐下的产业。主啊，我们中间有教养困难的弟兄姐妹，求你怜悯，求你加添力量，求你帮助。若有误入歧途、迷失在世界里、沉沦在罪中的孩子，更求主怜悯，用你的爱把他们挽回，用你的大能拯救他们。主啊，也求主纪念这些家长为孩子所流的眼泪，纪念他们在你面前的恳求祷告。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再把今天的金句诗篇127篇第三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诗篇127篇第三节。我是孙大中，非常欢迎弟兄姐妹透过来信或者是电子邮件亦或是网络留言与我分享交流你听节目的领受。弟兄姐妹的来信请你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请你写灵命日粮节目给孙大中和杨毅接收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给你。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
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